那位陈青铜教授是陆河学院四大博士之一，已在外国论孔孟得博士头衔，回中国谈莎士比亚无与伦比而大名鼎鼎。也许他写惯了洋文，写起中国字来也洋气得很，铺但歪歪曲曲，而且错字连篇，因而他的文稿都是雇用冯文藻誊写，就连题签也是冯文藻捉刀代笔。这位买空卖空的学者虚名日高，头脑膨胀，竟以为自己真是学贯中西，博古通今，无比高明。不知怎么忽然热昏起来，在陆河学院出版的《文华季刊》上用欧化的骈体文字大放厥词，攻击新文化是低能文化，鲁迅先生不学无术。他又自命高雅，乱点古书，断章破句，错误百出。春草社的社员们义愤填膺，决定剥露他的真相，戳穿他那纸糊的桂冠。夏敬雄写了一篇尖锐犀利的批评文章，驳斥他的复古重洋。叶澜用妙趣横生的笔法翻译他那文理不通的欧化骈体大作，王无冕又模仿他那文理不通的欧化骈体骂得他狗血喷头。平步云的外文很好，查阅了莎士比亚原著，指出他对莎士比亚的研究还不够半瓶醋。冯文藻的古文和语法造诣很高，列举了他在用典和标点上的谬误。这一来，这位金玉其外的博士被刮掉了表皮上的那一层镀金，露出了败絮其中。而那顶纸糊的桂冠也被戳穿了大小无数个透明的窟窿，落得个仰面唾天，吐唾沫掉在自己的眼里。大博士而小气量，他在夏夜王平身上无计可施，就在冯文藻身上撒气，收回了交给冯文藻誊写的文稿，还逼着冯文藻偿还他预付的誊写费。冯文藻倒不以为憾，江翠花却像割了肉一样跟冯文藻大吵大闹。这个小市民习气的女人好虚荣势利眼，在他的眼中，夏敬雄的祖父是皇上点过的翰林，父亲是官府闻名丧胆的革命党，岳父是四大博士之一的名教授，本人又是年年都得奖学金的陆河学院高材生。如此非凡贵人肯与她丈夫往来，到她家里做客，真是蓬荜生辉，门庭光耀，因而也就抬高了她的身份，向外人吹嘘气气老爹。他记得当年道台大人的一个姨太太的娘家堂弟到他家吃过一顿饭，他爹就美得逢人便夸口。冯文藻一家住在后院三间鸽子笼似的小东厢房里，挤得转不开身，热得像蒸锅。这时江翠花正在他的卧室里给最小的孩子喂奶，一边指鼻子弯眼地数了丈夫，一边还叫丈夫用力气给他扇凉。外屋，年老失业的公公鼻子上架着一副老花镜，弓腰曲背地伏在一张瘸腿八仙桌上，哆里哆嗦地手握毛笔誊写冯文藻懒来的小贱文字。老婆婆在房山的阴凉里守着炉子在蒸窝头，两个孩子肚子饿了，哼哼唧唧磨着奶奶要吃的。夏敬雄赶忙走过去打开纸包，把点心分给他俩。
妈妈，夏叔叔又给我们买点心，
大孩子欢喜地喊道。卧室里江翠花的吵闹戛然而止。
哟，敬雄兄弟，你 还没有上船呀？
江翠花热辣辣地叫着，把孩子塞给冯文藻，慌忙从钓竿上拉下他的花洋布小衫子穿在身上，眉开眼笑地迎出来。他不但是这个家庭的大总统，而且是这个家庭的外交总长，来客必须他应酬，冯文藻只能充当陪坐的配角。夏静雄含笑点了点头，说：大嫂，我来找冯兄商量一件事儿。杨翠花冲屋里喊道：
你还不快出来啊，一脚踩不死个蚂蚁，真急死人。
冯文藻抱着孩子出来了，他瘦高瘦高的个子，眯着深度的近视眼，大热的天仍然端端正正穿着蓝布长衫，小圆口布鞋，黑色袜子，一副老气横秋循规蹈矩的学究气。静雄，怎么尚未启程呢？
啊，改变了计划。
夏静雄说：叶兰去，我留下。
屋里坐吧。
江翠花接过冯文藻手里的孩子。
文藻，你到街上去割肉买西瓜，留静雄吃饭。
冯文藻愕然，他身无分文，难道叫他将身上的长衫抵押给肉铺和瓜果店？夏静雄一刻也不想在冯家停留，忙说：
哦，不打扰了，冯兄跟我走吧。
江翠花正好下台阶，也忙说：
静雄兄弟，你急着去办大事，我就不敢强留你了，过两天你一定来啊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
他嘻嘻哈哈，一直送夏静雄到大杂院门外，这是为了叫同院二三十家邻居都看一看他家有贵客登门，因而他在全院也就高人一等。走出喜鹊胡同，夏静雄问冯文藻道：
生活困难，你怎么不早跟我过叶兰讲？
冯文藻苦笑一下说：并不严重。夏静雄说：
春草自从发行3000份以上，每期都有结余，你就拿去用吧。我想步云和无眠也会同意的。
不，冯文藻脸色严正，春草今后还要发展扩大，必须积累资金，我怎么能损公肥己呢？
但是少米缺柴，大嫂吵闹，你日夜不得安宁，怎么工作？
无眠正在给我想办法。冯文藻说：民言报约他编一个青年园地副刊，他要我帮他看一部分稿件，每月再给这个副刊写一篇重点文章，他把1/2的编辑费分给我。
怪不得无眠这几天不照面，原来在跟民言报做交易啊。
夏静雄恼怒地说：
咱们五个人有个约定，同心同德，全力以赴办好春草，现在春草还很稚嫩，他却违背诺言，放弃园丁的职责，奔走经营自己的前程，这是不允许的。
冯文藻忧心忡忡地叹了口气说：无冕野心勃勃，一心想成就无冕之王的大业，他觉得春草这片小天地不足以大展宏图，明年他就毕业了，很想到民言报大显身手，所以这些日子他一直在游说民言报的主笔韩石经提出种种改良方案，期望得到重用。韩主笔把这个每周只占1/4版的小副刊交给他编辑，明明是为了测验他的才干究竟如何。他要大逞其能，也就无心春草了。
这个小副刊的宗旨是什么呀？
知道青年读书、恋爱、娱乐3件大事。
欺人之谈！
夏静雄大声说：
现在最紧迫 最首要的是唤醒青年，起来打倒列强，铲除军阀，推翻这个人吃人的社会。他的声音很高，言辞激烈，惊动了街上的行人。冯文藻慌了，拉他拐到另一条街上，说：咱们五个人呢，有共同的理想，都要为民众做好事，不做坏事。无冕主编这个小副刊对于民众总还无害，就不必对他求全责备了。冯文藻老实善良，对人总是忍让。王无冕欺他柔弱，常常尖酸刻薄挖苦他，他都以友情为重，不肯反唇相讥一句。他很清楚，王无冕编辑这个副刊并无为民众服务之心，只不过是为了开拓自己的锦绣前程。约他看一部分稿件，也并不是为了解决朋友的生活困难，而是因为他不争编辑费，并且每月写一篇不拿稿费的重点文章，等于是为王无冕无偿佣工。但是为了友情，为了做好事，他都不去计较。他跟夏敬雄感情深厚而亲密，从严以律己、宽以待人的观点出发，他反而替不守诺言的王无冕辩护。无害？未必。夏敬雄冷笑，哼，现在就有一件对民众有好处的事，他肯做吗？他编辑这个副刊能够有所表示吗？什么事啊？我是路遇不平，决定把笔相助，才跟叶兰换位，半路折回的。夏敬雄呢，叙述了他跟龙乌锥的相遇。我们春草社一直高喊向社会黑暗发动猛烈进攻，现在田连谦这个恶势力的代表正在残忍地压榨和迫害劳苦大众，我们应该把口号变为行动，对田连谦展开口诛笔伐，援助劳苦大众的反抗斗争。冯文藻激动地说：不平则鸣，岂能装聋作哑，见义勇为，谁能袖手旁观，与恶势力战，我愿与你一致行动。所以我一下船就来找你。夏敬雄说：我还要找步云和吴冕商量，召开社员大会，兴师动众。但是听你介绍吴冕的近况，我怀疑他敢不敢见义勇为，他在编辑的副刊上敢不敢不平则鸣。我去把他找来。冯文藻说，他一向自夸为炮手，如果临阵不前，我就拒绝在青年园地上跟他合作。说罢，他把夏敬雄扔在人行道的树荫下，大步奔向民言报社，独自去找王无冕。300里北运河22县，民言报是一张独一无二的日报，刊头上每天都印有他的办报宗旨：为民喉舌，仗义之言。其实对于政治问题，他是噤若寒蝉，一言不发的。而每逢发生凶杀、抢劫、偷盗、拐骗，尤其是桃色事件，他的喉咙可就加倍放大，舌头极其伶俐，大声疾呼，震耳欲聋起来。主笔韩石经，天津一家英文报馆的侍应生出身，为人玲珑剔透，聪明绝顶。他在版面编排上也用8个字概括：五花八门，雅俗共赏。新闻消息不但要新，而且要快，不但要快，而且要齐。因此，民言报的版面上每天都有几条耸人听闻的多多怪事，令人目瞪口呆，拍案惊奇。他非常重视广告栏，4版有2.5版登广告，收入巨额广告费。他认为广告的内容无奇不有，是最丰富的社会新闻，广告的文字最为自由， 广告栏又是别有风味的副刊，因而他亲自主管广告栏，不但雇佣几个专门兜揽广告生意的跑街，而且聘有几个专门代写广告的无聊文人。这个独一无二的报馆坐落在通州西大街路南，栅栏墙、藤萝架、小白楼，过去原是一家白鹅开的赌场。主笔韩石经坐镇顶楼，高高在上。韩石经轻浮、狡诈、无耻，和15岁到天津一家英文报馆当侍应生，伶俐乖觉，学会一口流利的英语，很得主子的欢心。17岁当上跑街兜揽广告生意，神通广大，后来被破格提升为外勤记者，采访名界新闻无孔不入。他凭借英文报馆这块护身符，四面八方、上下左右交际极广，暗中充当密探。天津的青年学生成立革命团体觉悟社，传播革命思想，开展爱国运动。他接受省政府警察厅的高额津贴，以记者身份刺探觉悟社领导人的动向，向警察厅告密。他的罪恶勾当被革命青年发觉，有一天在街头将他包围，想要抓住他，召开爱国学生大会，公开审判他的罪行。他狼奔使突，东逃西窜，亏得他多年跑街，熟悉地形，终于逃进租界，扒上工部局的墙头，投入主子的怀抱。跌折了一条腿，在医院躺了半年，成了跛脚。他的面露暴露，在天津难以存身，就跑到通州来办报。当时通州市只有一个万花筒巡刊，是一个专供茶余酒后消遣无聊的黄色杂志，主编杜炳娟是一个老牌鸳鸯蝴蝶派文人，以撰写香艳言情小说出名。在杜炳娟周围聚拢着一帮子文盖和文盲，每一期万花筒上都充斥低级趣味，塞满文字垃圾，所以万花筒又有一个雅号，叫弯花马桶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沉重打击下，这个马桶杂志已经穷途末路，混不下去了。韩石经贱价收购了他，也同时留用杜炳娟和他的原班人马，不过都经过一番梳妆改扮，变换了笔名，才又重新出场。韩石经凭着他那花样翻新的脑瓜、见机行事的手段，两三年来竟使民言报的风行一方，每天卖到5000-6000份。不然春草周刊异军突起，以他那朝气蓬勃的青春活力，冲击着已经翻不出新鲜花样的民言报。春草创刊不久就已经发行3000多份，而且影响还在扩大，印数还在增加。民言报却直线下降，每天只卖4000份左右。韩石经惶惶不安了，他痛感杜炳娟之流都是泥猪赖狗，思想落伍，文字守旧，迫切物色一个得力干才相助他的中兴。就在这时，怀有个人野心而在春草周刊得不到满足的王无冕投书给他，提出改良民言报的种种方案，正合他的口味，便邀请王无冕跟他会晤。但是一见之下，他对于王无冕的狂妄自负、态度专横又很不放心，所以只肯每周拨给1/4版，叫王无冕小试锋芒。王无冕虽然答应下来，但是大才不甘小用，顽强的要从韩石经那里争取更多的用武之地。冯文藻到民言报来找王无冕，王无冕正在顶楼上的主笔办公室跟韩石经密谈。 您刚刚收听的是有声小说《春草与狼烟》，作者刘少棠，演播天亮海马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